我是 Leo， 币圈每天都有新鲜事。本节目币圈报报将借由收集跟汇整国内外最新的加密货币新闻、消息和知识，提供给听众高品质的币圈资讯，让大家可以大步快跑，跟上瞬息万变的币圈节奏。这边也跟大家做个简单声明，本人非专业理财顾问，本节目的主要目的是基于教育和知识分享，所以请大家务必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前进行好自己的研究。此外，我有将本节目内容整理成部落格文章，有兴趣的人可以在节目的介绍文字里找到该篇文章的连结。那就让今天的节目开始吧。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号称全球最大的比特币盛会Bitcoin 2021。这次活动受到许多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原因不只在于加密货币的投资跟应用在欧美国家逐渐普及，这也是美国当地自从去年上半年爆发疫情以来首次举办的超大型会展活动，所以现场也就带有那种久未相见而欢庆大家相聚的热闹氛围。本活动的举办也间接反映了美国社会因为疫苗接种逐渐普及而使国家的经济活动步上复苏之途。 Bitcoin 2021 是在美国东岸时间6月4号到6月5号总共两天，在 Miami, Florida 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城举办。这次之所以选择在 Miami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市长 Francis Suarez 他本身对于推广比特币跟区块链网络不遗余力，并有意将 Miami 打造成加密货币的枢纽。在今年2月的时候，他就宣布了该城市计划可以使用比特币缴纳税款，并且市府单位的员工的工资呢，也可以用比特币来支领，甚至评估要将一部分的市府资金转换成以比特币来持有。加密货币在当地的存在感其实也不只停留在市政的层面，像比特币的 ATM 已经在 Wynwood 等当地社区出现，而知名的 FTX 交易所也取得了迈阿密热火队球场的冠名权。我们从 Bitcoin 2021 的门票销售状况可以一窥加密货币在当地和全美的火热程度。这次的标准票价是$1,500，还有一种相对稀少的金鱼票券，售价更是高达$21,000，相当于60万台币。当然，这种给大户购买的金鱼票券呢，它是可以享有会场内专属的免费酒吧，并且参与独特的专属讲座跟派对的权利。尽管普通票跟金鱼票券的票价都很昂贵，但总共12,000张的门票依然全数销售一空，可见活动的受欢迎程度。那来参与此次盛会的呢，不只是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铁粉，同时也包含了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创投、专业投资者，甚至是国会议员。出席该盛会的一些重要嘉宾啊，包含像是 Gemini 交易所创办人Winklevoss 兄弟、 Twitter 跟 Square 的创办人跟 CEO Jack Dorsey、 MicroStrategy 的创办人跟 CEO Michael Saylor、 美国风险投资家 Tim Draper、 还有电视名人 Kevin O'Leary 以及前职业拳击冠军跟加密货币投资者 Floyd Mayweather 等跨界知名人物。有些人可能不太清楚 Winklevoss 兄弟跟加密货币的渊源，所以在这边做个简单的背景介绍。这对双胞胎 Cameron 跟 Tyler Winklevoss， 他在2004年的时候控告 Facebook 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窃取了他们建立社交平台的构想跟架构的规划。那透过多年的一个法律诉讼，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总共获赔了$6,500万的和解金，其中$4,500万是脸书股份，$2,000万呢则是美元的现金。若有看过2010年社群网站电影的人，应该对这个相关的剧情情节有印象。Winklevoss 兄弟在获得和解金后，并没有拿去挥霍，他们反而在2012年的时候成立了 Winklevoss 资本公司，去担任新创公司的天使投资者，并且在2012年开始接触比特币。 他们从2012年的年底到2013年的上半年，投资了比特币约1100万美金，买进超过了12万枚的比特币。据说他们部分的单位成本可能只有8到10块美元。尽管比特币的价位已经来到了3万多美元，但他们仍然选择持续的持有相当数量的比特币的部位。那我们晚一点会跟大家解释他们这项决策背后的逻辑思维。当然 Winklevoss 兄弟在加密货币的投资也不是没有翻船过，他们在2013年5月的时候就曾经针对比特币支付平台 BitInstant 投资了150万美元。后来呢， BitInstant 的执行长 Charlie Schram 他涉及使用比特币洗钱然后被逮捕，所以导致了这家公司在2013年年底倒闭。但 Winklevoss 兄弟并没有因为受到此次的打击就从加密货币界收手，反而是持续的投资加密货币。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创立了 Gemini 加密货币交易所，并成为第一批少数有通过纽约州金融服务部许可牌照的交易所跟数位资产信托公司。2019年又陆续投资了加密货币借贷平台 BlockFi 和非同质性代币 Non-Fungible Tokens 简称 NFT 的交易平台 Nifty Gateway。所以 Winklevoss 兄弟他不仅是比特币的亿万富豪，他们其实也在加密货币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他们的新闻报道资讯，我有附相关的网页连结在我的部落格文章中，大家可以去参考。那补充完 Winklevoss 兄弟的故事后，我们回到 Bitcoin 2021， 我归纳出四点重点精华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呢，是萨尔瓦多的总统Nayib Bukele， 他透过视讯影片的方式，在活动中不仅宣布了他送交国会要以比特币作为该国法定货币的法律提案，同时也表示萨国政府会与加密钱包商 Strike 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的团队就会运用比特币区块链技术为该国建立新的金融基础架构。而萨国国会呢，也在6月9号的时候以绝对多数84票中的62票通过了该法律提案。在此之前，该国的法定货币是美元，而根据新通过的法案，比特币跟美元的汇率会交由市场自由决定。该法案的目的就是要将比特币作为该国不受限制的法定货币，这也就代表说商品的价格是可以用比特币来标示，该国的税款也可以用比特币来支付，而比特币的交易也不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同样的，我将相关新闻报道的连结附在我的部落格文章中。萨尔瓦多的先例啊，将可以提供其他国家一套未来要将加密货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发展蓝图，特别是一些饱受高通货膨胀的开发中国家，像是委内瑞拉、土耳其、奈及利亚等等，或许可以成为解决他们汇率问题的一个方法。第二个重点是 Winklevoss 兄弟认为目前还处于比特币投资的早期阶段，他们认为比特币是黄金 2.0。 如果比特币真的取代了实体黄金，那它的一个市值潜力可以达到目前黄金市场的规模，也就是大约10兆美元，而比特币目前的市场规模大约是1兆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比特币还有大约10倍的成长空间。所以 Winklevoss 兄弟认为目前35000美元左右的价格，从长远来看依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点。第三点是 Jack Dorsey 把比特币的推广视为其人生旨志，他的目标呢是要让所有人都能更轻易的使用比特币，所以他在活动中就明白的表示，如果他不在 Square 或 Twitter， 他就会从事比特币的工作。如果比特币比 Square 跟 Twitter 更需要他的帮助，他会为了比特币而离开前面两家公司。但他认为 Square 跟 Twitter 对于比特币的推广其实可以发挥作用。另外，针对比特币挖矿的耗能问题，Jack Dorsey 认为比特币是能够为再生能源的使用带来更多的诱因。第四点， Michael Saylor 同样认为比特币是有益于能源产业的一项破坏式创新。 他指出，比特币是让能源发挥最高价值的用途，它是在偏远地区建设发电厂，提高发电厂效率跟降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此外 ，Michael Saylor 还进一步指出，比特币网络能够发挥跨地域性的串联跟普惠金融的功能。他就说，比特币能够将80亿人跟1家公司联系在一起，它跨越了政治辖区而使全球同步。所以我们总结上述，加密货币界的意见领袖不只将比特币和区块链网络视为一种支付工具和价值储存的媒介，他们还把它当成是能翻转能源产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并替全人类带来新经济机会，还有更公平普及的金融服务的方式。大家如果想要阅览更多关于 Bitcoin 2021的新闻报道内容，我帮大家筛选出两篇国外的报道，那我将相关的连结附在我的部落格文章中。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